很高兴我们请到四九基金会的吴伟强执事来到，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的信息。分享信息，他的信息是如此信实的上帝。好，也请我们的陈信义执事为他当翻译。我们一同用心的来聆听神给我们的话语。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早。
今日心情有啲唔同。
今天心情有点不一样。
以前我翻嚟嘅时候系尖角镇嘅执事。
以前回来的时候，我是尖角镇的执事。
今日身份已经变咗啦。
今天身份已经改变了。
感谢神系喺旧年嘅十二月嘅时候让一堂变成西九浸信会。
感谢神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让一堂成为了四九浸信会。
咁代表西九浸信会的弟兄姊妹向大家问候。
我代表四九浸信会的弟兄姊妹向大家问候。
原来立会的工作之后，教会的工作是非常之多。
原来是教会的工作是非常之多。
好多时即系有啲，我自己觉得系有啲吃不消啊。
有些时候让我觉得吃不消。
需要大家嘅祈祷。
需要大家祷告。
推展神的事工是不容易的事，
开始神的事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在今时今日的年代，
特别是今这个时代里，
在我们里面是面对很多的问题，
我们里面有遇到很多的问题，
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都是一件难的事，
有没有弟兄姊妹觉得这个事都是一件难的事情，
但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很多的困难，
我们很多的困难，
放在神的手里面，
放在神的手里，
神会保守，
神会保守，
神会带领，
神会带领。
唔知道大家感觉呢个世界咪开始变得非常之不安全？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最近变得非常的不安全？
尤其近呢一两年嘅事，
特别是这一两年的事，
而香港更加变得急剧嘅变化，
而且香港变得很急。
譬如法国嘅恐袭，
譬如说法国的恐怖攻击，
泰国嘅炸弹爆炸。
泰国的炸弹爆炸，
以至到最近的年初，以香港发生的骚乱，
特别香港年初二发生的骚乱，
而近呢一年嘅当中，
在这一年的当中，
股票市场好似过山车一样，
股票市场好像过山车一样，
即系可能跌嘅时候心都离埋，
好像跌的时候心都离开了，
升嘅时候咧就血压上升，
然后升高的时候血压也跟着一起升高，
即系搞到我哋自己都能够即系唔知你哋有股票或者冇股票，
不知道你们有股票还是没有股票，
总有啲影响，
总是会有一点影响。
其实我哋可以掌握到啲乜嘢？
其实我们可以掌握到什么东西？
唔认识嘅人，佢会寄托命运嘅安排；
不认识的人，他可能会寄托在命运的安排。
佢想增加自己嘅安全感，
他希望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譬如用星座啦，
他们可能用星座
去睇相啦，
去看相，
去吹吉避凶，
他吹吉避凶。
因为我住喺屋企系住喺榕树头附近，
因为我家是住在榕树头附近。
夜晚原来如果你系大概七八点至十点呢段时间行过呢个地方嘅时候，
比如说晚上七八点到十点左右走过这个地方，
你发觉好多人坐喺嗰啲帐篷嘅前边。
原来有很多人坐在那个帐篷前面，
等啲乜嘢咧？
去等些什么？
哇，好似去轮演唱会嘅一样嘅买飞一样，
好像是等演唱会的票一样。
当中好多嘢系年轻嘅人，
当中有很多年轻的人。
原来你发现佢哋系。他为什么要看这些我们叫上市，
我们看他这些所谓是上市
塔罗牌之类的东西，
他们可能是去光顾一些塔罗牌，
他们目的是为什么？
他们目的是什么？
目的为了找一些安全感，
他们目的是为了找一些安全感。
多些的上市告诉他们，
当现在上市告诉他们，
你会这样这样这样，
你会这样这样那样，
你会这样摆这样摆这样摆，
你会这样放那样放，
你的运程就会来了，
你的运程就会来了，
你的衰气就一抹走了，
你那些不好的东西就会抹走了。
这些人的就是对前面的失去的安全感，
他们是对他们前路失去了安全感。
我们信主的人又怎么呢？
我们信主人又怎么样呢？
上帝不保证我们是永远是顺境，
上帝不保证我们 每一天都是顺境的，
但我们当去逆境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逆境的时候，
很多弟兄姊妹仍然摆脱不到一些吹吉避凶的想法，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还是摆脱不了一些吹吉避凶的一些方法，
他们会祈祷，
他们会祷告，
佢祈祷系乜嘢？
他们祷告是什么？
佢只希望神啊，你快啲将我啲事去挪开。
说上帝啊，你快点把我那些不好的事情把它挪开，
将我啲唔好嘅事挪走，
把些不好的事情拿走。
咁呢个一个作为一个我哋基督徒呢个当然咁做啦。
我们当基督徒会这样做，
但系当呢件事唔能够离开嘅时候，
但当这件事情不能离开的时候，
佢个心情仍然都好难接受。
他们心里面还是很难的接受。
呢个信仰系一个。我可以咁讲，一个低层次嘅信仰。
我可以说，这样一个信仰是一个低层次的信仰。
但我哋唔好忘记，
但我们不要忘记，
上帝系一个信实嘅神。
上帝是一个信实的神，
佢关心每一个人嘅生活。
他是关心每一个人的生活，
每一个人嘅灵性，
每一个人的灵性。
当我哋依靠佢嘅时候，
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
神就系能够带领我哋走前面道路。
上帝就能够带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我唔知道在座嘅弟兄姊妹系属于边一类型嘅信徒。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属于哪一类型嘅信徒。
事实上，我哋每一人嘅生活嘅大小上边，
但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大小的上，
神系藉着唔同嘅环境系介入我哋嘅生活里边。
神借不同的环境介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问题我哋系咪诚心去将呢啲嘢交托俾神？
但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不是诚心的把我们这个生命交给在手上的他的手里面？
圣经话，
圣经说，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神就给我们这个恩待的之情，
神就给我们这个恩待之情。
人无论在祸或者福，我们都依靠神的带领。
人无论在祸患里面还是在福气里面，我们都依靠他的带领。
神是怎样安排我们一个，我们去怎样去信靠他？
神怎样安排我们去信靠他呢？
今天我分享第二路德记的第二章给我们的信息。
今天我要分享路德记的第二章。
上次来的时候我讲路德记第二章，第一章。
上次我来的时候我讲路德记第一章。
今天我们对进入第二章。
今天我们进入第二章。
可能下一次第三章。
可能下一次我进入第三章。
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不晓得有没有机会。
是，但是就神是开始去。从第二章开始，神是默默地介入每一个在第二章的每一个主角里面。
神就慢慢地进入了介入的每一个主角的里面，
因为他在当中互动，他见证神的爱。
他在当中的互动里面，他见证了神的爱，
以致有开花一个圆满的结果，
然后以致有开花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
我们回去看第一章的时候，有什么给我们感动的呢？
我们回去看第一章的时候，有什么让我们感动呢？
当路德和拿俄米面对个生活的艰难的时候，
当路德跟拿俄米他面对生活的艰难的时候，
他的艰难是什么？
他们艰难是什么？
发生饥荒，
发生了饥荒，
是一个面对一个即生活上，即是生命上可能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
他们是面对一个 生存上面的挑战的时候。
当路德决定跟他的奶奶拿俄米回去他的故乡伯利恒的时候，
当路德决定跟随他的奶奶他回去伯利恒的时候，
虽然他的奶奶一再拒绝他跟随他，
虽然他奶奶拒绝他跟随他，
但路德仍然去决定要跟他的奶奶回去
伯利恒。但是路德一直的决定要跟随他的奶奶回去伯利恒。
在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佢呢个系大家都相当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
摆在 PowerPoint 里面，
我们可以看，
系啦，
PowerPoint 里面有看到。
佢哋最关键嘅词就系一个字嘅离开。
它里面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字，就是离开。
在原文里面这个字是在买卖双方的时候，在一个契约上面所用的一个词语。
原来这个是一个契约里面买卖双方用的词语。
这个就是路德和他奶奶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路德跟他奶奶之间的一个关系。
表达的意思已经相当不一样。
这个所表达的意思已经相当不一样。
虽然路德他的丈夫马伦已经有个他的丈夫已经死了，
虽然路德的丈夫已经死了，
但路德仍然去关顾他整个他的先生的家族。
但他路德还是关顾他先生他这个家族，
甚至跟他的民族去连结一起，
甚至将他跟他们的民族连结在一起。
就算他用个死，就算是死，
他说就算是死，
他都不可以跟她的婆婆，就是家族去断开关系，
也不能跟她的婆婆他们家族断开这个关系。
这个是路德记最重要的一个起点，
这个是路德记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起点。
人的生命在这个在生命当中活出这个力量，
人在生命里面活出这个力量，
因为生命是要有认同，
因为生命必须要有认同，
还有将这个地人同之间的地合以为一，
跟人跟地这个合而为一。
如果他没有这个心的话，
如果他没有这个心的话，
即使人有这个很多的钱财，
虽然人有很多的钱财，
系咪好多嘅即系呢啲嘅社会嘅地位？
他有一些很多社会的地位，
呢个都系枉然嘅，
这个都是枉然的。
作者第一章记述佢哋翻到去伯利恒嘅时候，
作者在第一章里面记述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嗰时正值系春季，
那个时候刚刚好是春天，
春季正系大麦收割嘅时候。
春天正好是大麦去收割的
时候，这个是充满希望和丰盛的日子，
这个是充满了希望跟丰盛的日子。
神在这个的时候，
神就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
在这个季节里面，
在这个季节里，
就让路德和波亚斯，
就上帝就让这个路德跟波亚斯
在这里相遇，
在这里相遇，
所以看到这个是神去保守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去保守每一个人。
在第二章的时候开始就是记述路德去到麦田收割麦穗的情况，
在第二章里面就记载路德在麦田里面去收这个去捡这个麦穗的时候。
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从今次可以从尝试用三个场景去看这段的经文。
在第二章我们可以从三个场景去看这段的经文。
第一段的场景就在三章到十三节。
第一个是
三章到十三节。
从第三章到第十三节。
是一个麦田。
从第三节到第十三节。
是发生麦田的故事。
是发生在麦田里面的故事。
十四到十七节。
十四到十七节。
是一个吃午餐的时候。
是一个吃午饭的时间。
第三段就在十八到二十三节。
第三段就十八到二十三节。
路德回到家的时候。
路德回到家里的时候。
将这件事去报告给拿俄米。
他把这个事情报告给拿俄米听。
在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
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九到第十节。
在巴勒斯坦收割麦穗的情况是这样。
在巴勒斯坦他们收割麦穗的时候，他的情况是这样。
先由男士用镰刀割呢啲麦秆，
让那个男士用那个镰刀把那个麦穗糠子把它割掉，
然后咧妇女系跟从系将嗰啲麦秆咧就一扎一扎咁样
收嚟，妇女就把那个麦子把它一捆一捆把它收起来。
依规定咧收割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割嗰啲田边嗰啲谷物，田里边嘅谷物。
按照规矩，他们不能割那个田边的谷物，
亦都唔可以掉头翻跌咗嘅麦穗执翻。
他们也不能反回头把掉下来的麦把它捡回
来。这些目的是留给一些穷人。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要留一些给那当地的穷人。
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
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
路德记先交代波亚斯的身世。
他先交代波亚斯的他跟波亚斯的关系。
先交代波亚斯的身世。
他先交代波亚斯的身世，
目的是引入新的角色。
他是目的要引入这个新的角色。
经文告诉我们，波亚斯是一个拿俄米丈夫的亲属。
圣经告诉我们，波亚斯是拿俄米丈夫的一个亲属。
第二，他是一个大财主。
第二是他是一个大财主。
大财主大，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大财主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他不是只是有钱。
他不是有钱。
是一个有才能，更加一个才能，
更有是有才能，
有一个势力的人，
是有势力的人。
而路德和拿俄米在第二节里面的一些简短的讲话里面，
在第二节里面路德跟拿俄米一些简短的话里面，
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路德对拿俄米非常非常尊重。
我们看到路德对拿俄米是非常非常的尊重。
路德很有礼貌，要求拿俄米容许他在田间去拾麦穗。
路德是很有礼貌的要求拿俄米，让他可以到田间去捡这个麦穗，
并指着他是去点，即如果边个得到他的接纳和帮助，
如果谁是能够得到他的接纳跟帮助，
他就在那个人的身后边执麦穗，
他就在那些人的身后面去收捡这个麦穗。
好啦，好明显我睇到呢个系佢得到佢嘅奶奶嘅先同意。
他很明显的看到他先得到他奶奶的同意，
同埋佢都知道佢去嘅地方系并唔清楚，即系听日去边个地方执我都唔知道。
并且他知道他并不明白，不明清楚明天会到什么地方去捡。
在这个故事里面发展这个阶段的时候，路德是还没知道。
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路德并还没有知道。
离他们家屋企不远的地方。
离他们家不远的地方。
住了一位有势力的人。
住了一个有势力的人。
就是波亚斯。
就是波亚斯。
波亚斯是拿俄米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
波雅斯他是拿俄米的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
所以拿俄米认识他，
虽然拿俄米认识他，
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之富有的人，
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又或者这个人可以帮助他，
或者是这个人可以帮助他，
但他可能都没打算要求他帮助，
但他可能还没有要求打算去要求他的去帮助，
原因很简单，
原因非常简单，
在这个社会地位相差太远的时候，
在这个社会地位相差太远的时候，
即如果你今天有些亲戚，
又说今天你 有一些亲戚，
相对一个比较富裕的阶层，
相对是一个比较富裕的阶层，
而你自己可能是一个相对基层的层次的时候，
又说你是一个相对比较基层的一个层次的时候，
自然有一种不敢高攀、绝少来往的种嘅心态。
自然你会有一种不敢高攀、也不想跟他来往的一种关系。
除了喜庆聚会嘅时候先会出现，
除了一些喜庆聚会的时候，
大家会相见，
可能会有相见的时候。
正如此，
如此，
路德系去去呢个田间做事之前。
路德去这个田里面去做事的之前，
拿俄米是没有向路德透露有这个亲戚，
拿俄米并没有向路德去透露有这个亲戚，
全部是因为神的恩典，
全部是因为神的恩典，
神的安排之下，
神的安排之下
才会发生以下的故事，
才会发生以下的故事。
换言之，神是一个主持大局的神，
换言之，神是一个主持大局的神，
任何事情都要经他容许之后才会发生，
任何事情都必须要经过他允许以下才会发生。
我们想一想，拿俄米和路德回去伯利恒目的是什么？
我们想想看，拿俄米跟路德回去伯利恒是为了什么原因？
就是回去讲得比较俗一点，
可能讲得比较俗一点，
就是稳食，
就是要赚取生活，
去寻找日后的生计，
他寻找以后的生计。
路德深知他是作为一个媳妇，
路德深知道他是一个师傅，
又年轻力壮，
他是年轻
年轻力壮，
年轻力壮，
自然就要担起这个工作，
他就自然会担起这样的一个工作。
他找的粮食需要两个人的需要，
他要找的两个人需要的粮食，
所以主动提出要在这个田里面找这个工作的机会，
所以他主动提出要在田里面去找这个工作的机会，
所以他在讲到就说是用我去田间，
所以他就说用我去田间，
我们蒙谁的恩，
我们蒙谁的恩，
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
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
这个表示他的是什么？
这个表示他是什么？
他表示希望他能够去找到一个好的雇主，
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雇主，
能够达到他的心愿，
能够达到他的心愿，
就是得到粮食的供应，
就是能够得到粮食的供应。
故事的作者，
故事的作者
利用路德拾取这个麦穗的这个情景，
形容路德拾取这个麦穗的情景，
基本上就应该是这样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让我们是看到路德是一个是这么啱是来到波亚斯这个田间，
路德是刚巧来到波亚斯这个田间，
犹太人圣经里面甚至翻译成一个啱啱好，
犹太人的
这么啱，
就是刚巧翻译成刚巧，那么刚刚好的意思，
而广东话意思就是撞彩的意思，
然后广东话意思就是一个运气的意思了，
即系啱啱撞到佢嚟到呢度啦，
刚好就遇到他来到这里。
嘅意思系乜嘢啊？
这个意思是什么？
意味系佢冇人系预料之内。
预料就是讲这些都是没有预料之内。
呢个唔系刻意嘅安排。
这个并不是一个刻意的安排。
呢个系巧合。
这个是一个巧合。
好多人唔信主嘅时候，觉得呢个就系巧合啦。
很多人不信主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个是个巧合。
但一切的背后，
但是这个一切的背后
是有神的掌管，
有神的掌管在后面，
这个一切都是神在计算里面，
这个都是神在计算的里面。
从第四节开始，
我们从第四节开始，
我们知道波亚斯刚刚在伯利恒，就是到这个麦田里面，
我们看到波亚是刚好到伯利恒这个麦田的里面。
试谂一谂，
我们去想一想。
佢作为一个田主，
他作为一个田主，
佢唔需要日日都嚟到呢个田里边嘅工作。
他不需要每一天来到田里面去工作。
佢一定可以有好多嘅帮手去帮佢代理呢啲嘅事务。
他一定有很多的帮佣人去帮忙他去做这些事情。
但系作为一个田主，
但系作为一个田主，
最关心嘅系乜嘢咧？
最关心嘅是什么？
就系佢嘅出产理唔理想。
就是他出产理不理想，
但系圣经里面嘅描述，
但系圣经里面的描述，
佢放下佢嘅身段，
他放下了身段，
同佢嘅员工一起交易，
他跟他的员工一起去交易，
佢系一个关心员工嘅老板，
他是一个关心员工的老板，
而且佢对呢个麦田嘅情况系非常之熟悉，
他对这个麦田的情况是非常熟悉。
当波亚斯出现嘅时候。
当波亚斯出现的时候，
咁啱啊！路德就喺里边工作。
路德刚巧就在那边呢去工作。
我相信除咗路德之外，
我相信在路除了路德以外，
亦都系好多人系等候呢个执麦穗嘅机会。
相信也有很多人在同样的在等待这个拾取这个麦穗的机会。
所以路德应该就系众人之中一个，众人之中嘅一个。
路德只是众人当中其中的一个。
但经文话俾你知，
但经文告诉我们，
佢似乎特别睇到呢个嘅女子。
他波亚斯特别好像是看到这个女子。
圣经文冇交代点解要特别去留意呢个女子啊？
经文里面没有交代他为什么特别看到这个女子。
可能系出于好奇，
可能是出于好奇，
又或者系啊唔知道吓，唔知道咩原因。
波亚斯不知道，
经文冇交代，
经文并没有交代。
如果波亚斯只是一个巡视望一望他们离开的话，
又说波亚斯是巡视一下然后看一看就离开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 去见到路德，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有见到路德。
所以作者用这个刚刚好，就是恰巧，就是这么啱这个词语，
所以圣经就用恰巧这个词语，
似乎这个都是出于神的掌管，
似乎这个都是出于神的掌管。
有可能咁样讲，
也可能这样讲。
波亚斯见到路德，
波亚斯见到路德，
正如一般人所讲，
正如一般人所
讲，女为悦者己容，
女为悦己者容。
路德可能好靓啊，唔知道。
路德可能长得很漂亮，
曾经网上有咁嘅试验，一啲交友嘅网站，
曾经在网上有一些交友的网站，
同一个人开两个户口，
开两个户口，
一个上咗一张靓。即系个漂亮嘅相上去，
一个人上载了一幅漂亮的照片上去。
另外一个上咗一张相对冇咁漂亮嘅，
另外一个上载一个相对没有那么漂亮的。
如果你知道结果系啲乜嘢，
所以大家都应该都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漂亮嘅相片嘅户口，
漂亮照片的户口，
相对得到人要求认识嘅人。
相对得到很多人要求去认识，
比冇咁靓嘅照片嘅户口，
比那个没有长得那么漂亮的户口
受嘅欢迎，
受了欢迎，
大家都可想而知，
大家可想言之。
所以我哋不能否认一俾人一个人，即系第一个嘅印象。
我可以不能否认啲给人家第一个印象，
就系可能系容貌，
可能就是容貌。
中国人有句说话，
中国人有一句话，
情人眼里出西施，
情人眼里出西施。
当然美是冇
西施，
系西施。
西施
美系冇一定嘅标准，
美是没有一定的标准。
有啲平庸美啊，
可能是一个平庸的美。
但我哋可以肯定，当佢知道喺经文里边，波亚斯知道路德之后，
当波亚斯知道路德之后，
佢立即可以将拿俄米同路德嘅事情讲出嚟，喺第十一节。
马上就可以把拿俄米跟路德之间的事情他讲出来。
换言之，呢两位嘅女子嘅事迹，
所以换而至这个女子的这个她的事情，
已经喺呢个社区里边广传，
已经在这个社区里面广传。
而呢个监工答复呢个主人即系波亚斯嘅时候，查询嘅时候，
他的工人回答这个波亚斯的时候。
更指出路德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
更指出路德是一个勤劳工作的人。
他是从早上开始，
他是从早到现在
没停过，
没有停，
只是休息了一阵，
只是在休息了一回。
呢啲系一个赞赏嘅说话，
这些是一个赞赏的话。
即系如果你有员工，
比如说你有一个员工，
朝头早翻工，
佢早上上班
喺度做嘢，
一直在做，
即系休息咗一阵，
只是休息了一会而已。
如果作为一个老板，你都会赞赏佢。
你作为一个老板，你都会赞赏他。
如果翻嚟又食早餐啦，又打机啦，咁你就可能
回来以后吃早饭，然后又打游戏，你就不会
就会非常负面嘅批评。
你就会有一些非常负面的批评。
所以啊，波亚斯对路德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印象。
所以波亚斯对路德是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从呢会睇到呢个天时地利的配合。
我们看到这些天时地利的配合，
呢啲系喺一个明显神嘅一个工作。
我们看到这些明显是神的一些工作，
因为喺基督徒嘅观念里边，
因为在基督徒的观念的里面，
冇一件事系偶然，
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所有都是神的安排，
所有都是神的安排，
所有都是神的作为，
所有都是神的作为，
神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这个美意，
神在他人的生命里面成就这个美意。
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路德 是值得我们去尊敬一个女性。
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路德是我们值得我们尊敬的女性。
从当中我们看到三点，
从当中我们看到有三点。
她跟随婆婆以爱心去照顾她的奶奶，
她第一个是她跟随婆婆用爱心去照顾她的奶奶，
令她的奶奶对她的态度改变，
让她奶奶对她的态度改变。
第二，她得到她的奶奶同意才在田间里面工作。
第二是她得到她奶奶同意，她才去田里面去工作，
暗示她一个晓得去尊重别人，
暗示她是懂得去尊重别人。
她亦都得到别人的尊重，
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
虽然斟麦穗的回报是不多，
虽然拾取这个麦穗的回报并不是很多，
但是他努力不懈的工作，
但是他努力不懈的工作，
因此得到监工的赞赏，
他也得到监工的赞赏，
也得到波亚斯的尊重，
也得到波亚斯的尊重，
最后得到他优厚的这个善待他的条件，
甚至最后得到一些善待他的条件。
这个启发我们今天处世的人和他态度，
今天启发我们一个做人处事的一个态度，
个人主义的盛行，
个人主义的盛行，
很多人已经是只是计较个人的利益，
很多人只是计较自己的利益，
没有计算人 的需要，
没有计算别人的需要。
尤其在我们看到这几年香港发生的事情，
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香港发生的事情，
永远只有是有我说，
永远都是只有我说，
没有你说，
没有你的份，
你讲嘅嘢同我意见有唔合嘅时候，
当你讲了跟我的意见有不合的时候，
你就系我嘅敌人，
你就是我的敌人，
系完全冇商量嘅余地，
完全没有商量嘅余地。
人与人之间嘅互相尊重系非常之需要，
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是非常的需要。
曾经有一套好卖座嘅电影叫做《闪亮人生》，
曾经有一出很卖座的电影叫《闪亮的人生》，
佢描述人与人之间嘅恩情系非常之高尚。
他描述人与人之间的恩情是非常的高尚。
故事系一个法国贵族世家叫菲利，系啦，
就是记载一个法国的贵族世家菲利，
因为一次跳伞嘅意外而全身瘫痪。
因为一次跳伞的意外而全身瘫痪，
佢只系剩翻一啲嘅意识同埋思考嘅能力。
他只剩下了意识，还有一些思考的能力。
佢终身只系坐轮椅。
他一生坐着轮椅，
佢无法，佢即系去喐动啦吓。
他没有办法活动。
佢唯有聘请一位24小时照顾佢起居饮食嘅看护。
唯有他请了一位24小时照顾他起居饮食的一个看护。
这个菲利竟然即是请了一个刚刚出狱的，刚刚即是放了监的人。
菲利竟然请到一个刚刚出狱的一个人，
一个的黑人来照顾他。
他一个黑人去照顾他，
两个人一白一黑，
两个一白一黑，
一个讲嘢文绉绉。
一个讲话是非常文绉绉，
一个讲嘢非常粗鲁无聊。
一个人讲话他非常粗鲁，非常无理。
一个喜欢着西装，
一个喜欢穿着西装，
一个喜欢着拖鞋，
一个喜欢穿拖鞋。
两个不同的人的在不同的世界生活，
有两个人完全在不同的世界里面生活，
竟然走在一起，
竟然走在一起，
竟然擦出友情的火花，
竟然擦出友谊的火花。
让他的生命逆转过来，
让我们的生命逆转过来。
两个人初期的生就非常之难的适应，
他们两个人初期非常难的适应，
后来彼此的信任，
后来彼此的信任。
从一个主仆的关系，
从一个主仆的关系
发展到一个友谊的关系，
发展成一个友谊的关系，
互相改变，
互相改变，
互相拯救，
互相拯救，
彼此人生不再一样，
彼此人心不再一样。
这个电影最重要讲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感情和互相尊重，
这个故事里面讲到人之间的感情还有互相的尊重，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但今时今日，
但今时今日，
这个世界似乎失去了这份的情怀，
这个世界似乎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情怀。
另外一 个主角波亚斯，
另外一个主角波亚斯，
在我们经文会看到，
在我们的经文里面看得到，
在神的安排之下，
在神的安排以下，
他是一个非常之不骄傲，
他是一个非常不骄傲，
还有一点都不傲慢，
一点也不傲慢的，
而是非常乐于助人，
而非常乐意做助人。
他对待外邦人和自己的家里人一样，
他对待外邦人跟自己家里面的人一样，
充分反映他一个慷慨的性格，
他充分反映出他一个慷慨的性格，
从而改变了路德和拿俄米的一生，
从而改变了路德跟拿俄米的一生。
他经常带着祝福，
他经常带着祝福，
他不是只是为讨好人，
他不是为只为了 讨好别人，
他根本没什么需要，
他根本没有这样的需要，
因为他是一个主人，
因为他是一个主人，
工人是他的下属，
工人是他的下属。
但他去到田里面，
但他到了田里面，
他会问候其他的人，
他会问候别的人。
虽然他的问候非常简短，
虽然他的问候非常的简短，
但从他的问候的说话里面，
但从他问候的话语里面，
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他说愿耶和华照 你的行为赏赐你，
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
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波亚斯是一个敬虔的人，
波亚斯是个敬虔的人，
他不是一些随随便便求其噏的人，
他不是随随便便随便讲的人，
他是相信耶和华这个神，
他是相信耶和华这个神。
上帝的翅膀，
上帝的翅膀
足以保护无助的寡妇，
足以保护那些无助的寡妇，
足以拥抱外邦的信徒，
足以拥抱外邦的信徒。
所以神是并不会轻看一些种族，
所以神并不会轻看一些的种族、
性别或者国籍，
或者一些性别或者一些国籍。
在第八节里面，
在第八节里面，
他看到两个的不要，
我们看到两个不要，
不要到别人田里拾取麦穗，
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
也不要离开这里，
也不要离开这里，
要紧跟着我的女仆们，
要紧跟着我的女仆们。
所以在当中你会看到波亚斯是一个去保护一些的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看到波亚斯是保护一些人的安全，
他是关怀弱势的社群，
他是关怀那些弱势的社群。
另一方面，从这个我们当中看到当时的女性，
我们看到当时的女性
在这个社会是非常是一个弱势的社群，
我们看到这个他们都是在社会里面是一个弱势的社群，
毫无保障可言，
毫无保障可言，
生活在一个危险的里面，
生活在一个危险的里面。
波亚斯用尽一切的方法，
波亚斯用尽了一切的方法
保护一些弱质的女子，
他保护一些弱质的女子。
可以看到波亚斯是一个非常之慷慨的一个人，
我们可以看到波亚斯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一个人。
而波亚斯向路德祝福是一个诚心的祝福，
而波亚斯向路德祝福是一个诚心的祝福。
因为路德要委身于拿俄米的神，
因为路德要委身于拿俄米的神，
已经不是再是他摩亚的神，
已经不是他摩亚的神。
所以神是保护路德，
所以神保护路德，
路德得到波亚斯的照顾，
路德得到波亚斯的照顾，
他有一颗即铭记于心，
他有一个他铭记于心，
他大得安慰，
他大得安慰。
一位的宣教士，
一位的宣教士，
在台湾非常的认识他，
在台湾非常认识他，
他叫马佳，
他叫马佳，
他在 27岁嘅时候离开佢嘅家乡。
他27岁嘅时候，他离开家乡。
佢原本打算去中国去传福音。
他本身打算去中国去传福音。
但上帝引到去台湾南部高雄里边。
但他上帝引导他，引导他到南部高雄里面。
他听到台湾北部没人去传福音，
他说听到台湾北部没有人传福音，
于是几个宣教士就坐船北上。
于是几个宣教士就坐船北上。
他1872年，
他1872年
3月9号，
3月9号，
船进入淡水河，
船进入淡水河口，
登上一个高山，
登上一个高山，
向北向南观望，
向北向南观望。
有主的声音对他讲，
有主的声音对他讲，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于是他在这里，在台湾里面传道。
他于是在台湾这个地方传道。
当时他传道是不懂台语。
当时他传道，他不懂台语。
有没有人教他讲台语？
也没有人教他讲台语。
于是他跑到一个牧场里面，
所以于是他跑到一个牧场的里面，
同啲牧童去交沟谈，去同啲牧童，
跟牧童去交谈，
去交谈学台语，
去学台语。
5个月之后，
5个月以后，
佢可以用台语讲道，
他可以用台语讲道。
我用国语都唔得，5个月都非常之犀利，
非常厉害。
佢唔单止系传道。
他不单只是传道，
他都为人医病，
他也为人医病。
他设立叫进医馆，
他设立个进
进马马加医馆，唔好意思，
他设立个加医馆，
就系马加医院嘅前身，
就是马加医院的前身。
佢对台湾嘅心系非常之深，
他对台湾的心是非常深。
他娶了台湾的女子为妻子，
他娶了台湾的女子为妻，
而他 的下一代，
他的下一代
都亦都为台湾去服侍，
他的下一代也为台湾去服侍。
他一生有一个座右铭，
他一生有一个座右铭，
宁为烧尽，
宁为烧尽，
不愿负受，
不愿负受。
他整个人生就是奉献给台湾，
他整个人生就奉献了给台湾。
所以对人的情是非常重要，
所以对人的情是非常的重要。
而我们去到下第二章14到17节，
我们再回去看第二章14到17节，
我们看到另一个场景，
我们看到第二个场景，
两人的讲话没有交代的时间，
两人讲话并没有交代的时间，
很可能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可能是中午吃饭的时间。
波亚斯邀请路德和工人去分享他的食物，
波亚斯邀请路德跟他们工人一起分享食物。
波亚斯对路德这种的款待，
波亚斯对路德这样的款待，
他善待这位摩亚的女子，
他善待这个摩亚女子。
路德深受感动，
路德深受感动
而被接纳，
而被接纳，
从而领略到这位耶和华的爱，
而领略到这个耶和华的爱，
相信这位神会保障他，
相信这位神会保障他，
相信这个神会保护他，
相信这个神会保护他。
饭后路德和其他工人恢复个工作，
饭后路德跟其他工人恢复工作。
当波亚斯离开之前，
在波亚斯离开之前，
怕他不足够，
怕他不足够，
命他的工人，
他要求他的工人
特别将一些麦穗散落地下，
特别让些麦穗掉在地上，
叫他即系执起嚟照顾佢嘅婆婆，
能够让他能够捡得更多去照顾他的婆婆。
结果佢执嘅系超过10公斤，
他
即大概10公斤到啦。
他结果他能够捡得到有大概有10公斤左右。
佢嘅估计系应该系一个半月嘅人工，
按照他的估计是一个半个月左右的人工，
系啦，亦都够两。两个人7到7天的食用，
也足够两个人5到7天的一个食用，
暂时可以解决他的经济困难，
暂时可以解决他的经济的问题。
而第三个场景，
而第三个场景
就是路德带着麦穗麦子回家的时候，
就是路德带着那些麦穗回去家里，
将这件事告诉拿俄米知道，
把这个事情告诉拿俄米，
这个是一个有智慧的犹太妇人，
这个是有智慧的一个犹太妇人，
他知道耶和华的计划开始展开，
他知道耶和华的计划开始展开，
因为他知道波亚斯是路德已去世的丈夫的近亲，
因为他知道波亚斯是他去世的丈夫的近亲，
而且觉得耶和华准备在他和路德身上有些奇妙的作为，
他可能知道耶和华在准备在他跟路德之间他们两个人中间有一些奇妙的作为，
因为路德鼓励路德继续在波亚斯的田间取麦穗，
所以他鼓励路德去波亚斯的田里面继续去捡这个麦穗。
拿俄米继续向路德说明波亚斯和他家人的关系，
拿俄米继续说明波亚斯跟他们家人之间的关系，
他形容是我们的至亲属，
他形容他是他们家里面的至亲，
但如果是原文去直译的话，
但在原文里面去直接翻译的时候，
应该我们其中一位属业的至亲，
就是他们其中一位属业的至亲，
所以除了有亲属的关系之外，
所以他们除了亲属的关系以外，
他可以去波亚，去成为一个拯救他的亲属，
可以成为一个拯救他的亲属，
寄望日后能够帮助他们，
希望以后有帮助他们。
在第二十一节同到二十二节，记述拿俄记述嘅婆媳关系即系啲嘅讨论嘅时候，
在二十一、二十二节里面记述在他们一些婆媳之间一些讨论的时候，
我哋要留意，
我们要留意
作者用系摩押女子呢句说话。
我们作者用摩押女子这句话，
凸显路德系一个外邦人嘅身份，
凸显路德是一个外邦人的身份。
这个同波亚斯的作为一个以利米勒的属业者是有关，
这个作为波亚斯以利米勒的属业者有关，
波亚斯是要对他这个家庭去负责，
波亚斯要对他这个家庭去负责。
再讲拿俄米和路德的对话，
我再讲拿俄米跟路德之间的对话，
我们看出他们的两个婆媳之间的关系已经加深了，
我们看到他两个婆媳之间的关系已经加深了。
他说拿我们本族的，
他说我们本族的，
他的拿俄米已经接纳他是自己的人，
已经拿俄米已经接纳 他自己本族的人，
因为一直以来拿俄米认为路德是外人，
拿俄米一直认为路德是外人，
跟他自己一种的是一种的妇女，
跟随他是对他的一种妇女。
但是波亚斯出现的时候，
但是波亚斯出现的时候，
他重燃他的希望，
他重燃他的希望，
他的想法因而转变过来，
他的想法因此而转变过来。
所以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
所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看到神是的足迹是在 每有不同的地方出现，
我们看到神的足迹在不同的地方会出现。
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先后看到三个人的人物的出现，
我们这边有看到三个人物的出现，
恰如其分他们做他们 的角色，
他们按照他自己本分做他们自己角色，
与其他人的配合和互动，
他与其他人的配合跟互动，
后面一个美好的故事，
后面有一个演出一个美好的故事。
从三位不同的人，
从三位不一样的人，
路德波亚斯，
波亚斯
拿俄米，他们有不同的角色在里面，
他们有不同的角色在里面，
而他们三大最有共同的特点就是，
他们三个有最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全部是依靠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
就是他们全部都是相信我们所依靠的耶和华，
知道神是信实，
他们知道神是信实的，
他满有慈爱的神，
是满有慈爱的神。
这个是我们今时今日作信徒一个仿效这个人性的美德。
我们这个是我们今时今日作为一个信徒应该仿效一个人性的美德。
换句话来讲，我们对人忠诚忠尽忠。
换句话说，我们对人尽忠，
可以反映人对神的尽忠。
可以反映人对神的尽忠。
尽忠其中一个条件就是，
尽忠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
就是谦卑。
就是谦卑。
没有因为自己的需要而凌驾别人。
不是因为自己的需要而凌驾别人，
要将人和周围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
要把人跟周围的人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和家庭的生活是怎样？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跟家庭里面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
在现在这个末后的年代，
在一个末后的年代，
有没有按照自己的信仰去生活？
有没有按照自己的信仰去生活？
你们有没有谨守自己作为门徒的身份？
有没有谨守自己作为门徒的这个身份？
在顺境的时候如此，
在顺境的时候是这样，
在逆境的时候是不是如此？
在逆境的时候是否这样？
你作为一个信徒，你有没有按照神的教导而生活？
你作为一个信徒，你没有按照神的教导而生活？
你有没有尽忠作为一个门徒呢？
你有没有尽忠作为一个门徒呢？
如果你作为一个丈夫的时候，你有没有尽你的丈夫的责任？
要说你作为一个丈夫的时候，有没有尽你作为丈夫的责任呢？
你作为一个父亲，你有没有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你作为一个父亲，有没有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呢？
我们今时今日，我们的生活并不能够保证我们是一个很顺利的生活。
我们今时今日的生活并不能保证我们是一个顺利的生活。
尤其在这个纷乱的时代，
特别是在这个纷乱的时代，
我们没有在掌握按住谨守自己的岗位，
我没有谨守我们自己的岗位了。
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么讲。
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里面这样讲：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们已学会了。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储备战，
我知道怎样储备战，
也知道怎样储丰富，
也知道怎样储丰富，
或饱足，
或饱足，
或饥饿，
或饥饿，
或有余，
或有余，
或缺乏，
或缺乏，
随时随在，
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都得了秘诀。
神是信实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必叫你受的试探是过于所能受的，
必不叫你们受的试探过于你们所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忍受得住，
叫你们忍受得住。
今时今日，
今时今日，
做一个基督徒并不容易，
做个基督徒并不容易。
尤其这个外面的世界，很多价值观去挑战我们，
特别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价值观去挑战你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到的挑战，
我们很多时候会受到很多的挑战，
很多时候怀疑我们的信仰是否可以能够应付现在的时代，
我们很多时候怀疑我们信仰是否能够应付这个时代。
但我们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
我们的依归是源于圣经，
我们依归应该是源于圣经，
源于圣经的价值，
源于圣经的价值，
不要因为外面的外在的价值而影响到我们，
不要因为外在的一个价值而影响到我们。
如果因为这样而我们会变成随波逐流，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们变成随波逐流。
我们今时今日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今时今日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持守，
我们要持守，
因为这个世界是只会越来越混乱，
因为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混乱。
但我们相信神，
但我们相信神，
神是掌管这个世界，
神是掌管这个世界的，
神是介入我们每一件事，
神是介入我们每一件事。
虽然我们表面上我们面对这个的时候好像哇，上帝去了哪里，
虽然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上帝到底在哪里，
但神是掌管这个世界，
但神却是掌管这个世界。
我们绝对需要这个信心，
我们绝对需要这样的信心。
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主日当中，我们再一次去看到路德、波亚斯和拿俄米不同的故事，但是从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是相信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当中是能够掌管这个世界，让他们能够成为在他们的互动里面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事，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看到这个 的情况，我们是有信心，神是信实，是公义，让你能够去面对前面的挑战。求你垂听我的祷告，祷告奉主名求。